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今天来到了5月20号哦，一个我爱你的日子，那大家呢也别吝啬跟身旁的不管是伴侣啊、家人或者是自己最至亲的人说声爱你哦。那好像在我们的华人好像就很少说爱，对不对？那趁今天特别的日子，一起来谈情说爱一番吧。不过呢，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讲座的讯息哦。接下来呢，来到了6月份，其实在正声这边呢也有办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像是在6月19号可以先笔记抄写起来，这场的讲座呢又是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咯。那因为这个神脑乐龄的讲座其实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在当中会有一些科技的运用，而且呢还有一些的生活知识来跟大家分享。那新的一个活动又要来了，时间呢是在6月19号，6月19号当天呢是周四的时间，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会请到了神脑的专业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了两个主题，我觉得都非常的生活化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手机的使用了，现在的手机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功能有很多，但是呢主要如果大家想要来拍拍照拍拍影片来记录我们的生活的话，那是不是呢我们自己的手机就可以使用啊？那如果跟家人出去玩啊，或者是去爬山想要记录旅游的风景，或者是诶孙子很可爱有什么样逗趣的时刻，那我们要如何拍如何剪，那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也会搭配到了一个剪映的手机 APP， 教大家有用着简单的方式呢就可以拍摄，而且还有后置，让自己呢做出一个短影音，然后呢PO上网络或者是传在 LINE 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神脑乐龄的一个主流，就是手机要如何记录生活，如何拍片，如何剪辑，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哦。而第二主题呢也是非常需要知道了，就是呢现在哦诈骗非常的猖獗，有时候不管是用手机啊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资讯，到底是真是假呢？现在的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有网络有简讯也有电话也有纸本的，到底哪一些的是诈骗，我们要如何去求证，那我们要如何守住我们的荷包来抵挡诈骗讯息的一些干扰呢？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哦，就是一些诈骗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诈骗的手法，或者是我们要如何去查证来因应啦。总之呢这场讲座我觉得呢两个主题都是非常的生活非常需要，而且呢免费的，还有着精美 美的小礼物要来送给大家，还会有一些有奖征答等等的。所以呢，这场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在6月19号周四下午的2:30到4:30，那两点呢就可以开放报到。不过这个地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在新北市哦，新北市的三重劳工中心，是在捷运菜寮站一号出口，其实走路5分钟也还蛮近的、哦、在捷运菜寮站这边的新北市的三重劳工中心的7楼这边。那如果大家6月19号方便来参加，也对这个课程也很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哦，在早上的8:30我们上班之后拨打到正声这边来报名。电话呢是23617231 02-23617231 757和760来报名咯。跟我们接听电话的同仁就说一下自己的姓啊，然后电话。那如果呢要帮同行的朋友一起报的话，也是要想一下。总之啊，这个6月19号的神脑最新的一期讲座活动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咯。每一次呢神脑所办的这些讲座内容其实都受到了蛮多听众朋友们的好评了，因为呢这个每一次的内容都非常的扎实，而且呢符合大家的生活需要，不管是手机啊，像是我之前记得还有像是除湿机要怎么用，或者是有一些电器要如何安全的使用等等。其实呢每一次的讲座主题内容都大不相同，而且很多呢都跟大家生活啊保健等等是息息相关，所以呢每一次我都会呢策办了不同的一些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那总之呢这一场呢是在6月19号当天是周四下午2:30开始到4:30的这一场的神脑的乐龄讲座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地点呢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劳工中心，是在捷运菜寮站一号出口，那走路大概只有5分钟哦，非常近的一个距离，所以搭捷运的话也蛮方便的，在701教室这边。如果大家呢想要来参加这一场的神脑讲座的话，欢迎在早上的8:30之后呢拨打电话来报名咯，23617231 02-23617231，转分机757和760来报名咯。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0咯，紧接着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今天是520来送上了爱你的歌曲，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梅兰梅兰我爱你。正月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
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招人迷，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的爱护你，因为你梅兰有气息，我要永远的伴着你，今生今世永在一起。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招人迷， 想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那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哪个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04.1 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吃水果的时刻会不会很常吃苹果呢？像我自己就还蛮喜欢吃苹果，而且苹果呢它有很多不同的产地，对不对？其实在一些口味啊、香气上面都是多有不同。那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哪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一个产区的呢？但是呢，说到了苹果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觉得很困扰，就是因为呢，每一次哦，在切苹果之后，它氧化的呢就会非常的快嘛，那可能会影响到的它的口感啊、口味等等的。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呢，我们在切开苹果之后，我们可以赶快把它泡盐水，就可以延缓它变色，对不对？但是其实除了盐水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哦。那为什么苹果好像切开之后很容易会变颜色，是因为呢苹果因为它在当中真的有太多的好东西了，尤其这种苹果的多酚类的化合物，只要呢快速的跟空气接触之后，就很容易变成了褐色的，所以呢苹果就会变得有点黄黄黑黑的这种暗褐色，但是呢还是可以吃，有的时候口感啊或者是外观就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很多人呢就不喜欢吃这种的变色的苹果，那所以呢就会泡盐水嘛。但是除了泡盐水之外，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呢？虽然说啦，泡盐水是最简单的，那其实呢盐巴也不要加太多，不然呢可能会让这个苹果的口味有点咸咸的，而且呢也不宜泡太久，其实呢就是泡一下，让它呢稍微可以咀嚼就可以了。那除了泡盐水之外，第二个其实呢也可以泡糖水哦。其实糖水的粘度反而比盐水还要高，所以呢它其实可以更加的紧密把我们的苹果的表面覆盖住，泡的时间呢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呢泡糖水其实也是一个选择。那除了糖水之外，另外呢跟糖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泡蜂蜜水了。那蜂蜜其实它的粘度又比糖水更高，而且也可以防止它来变色，泡的时间呢大概只有5分钟就好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好像小朋友是不太能吃蜂蜜的，对不对？1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宜吃蜂蜜，所以如果里面有小朋友1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吃苹果的话，就不宜用这个方法。不过呢大人们，我们除了这种咸咸的咸水口味的苹果之外，如果想要来吃一点点甜甜的苹果，感觉呢糖水和蜂蜜水都是一个新的选择哦。除此之外呢，另外还有泡柠檬水也可以哦，因为在柠檬当中的维生素 C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抗氧化，可以防止了苹果变色，而且呢也会有一个柠檬的清新口感，而且泡大概2到3分钟就好，柠檬也不用加太多，不然会很酸。其实啦，除了柠檬之外，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比较酸性的，像是凤梨汁啊，或者是柳丁汁、柳橙汁，其实也一样哦，可以达到了防止苹果变色这样子一个好处。只要味道大家可以接受都 OK 的话，其实呢大家也不妨呢尝试看看其他酸性的一些液体果汁之类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五项呢，就是泡碳酸水了，因为碳酸水就是二氧化碳注入这种碳酸水嘛，所以呢苹果在里面泡个5分钟也是可以来防止变色的。那当然啦，我们还是要使用就是没有添加糖啊，或者是 香料的这种碳酸水，不要用那种含糖的，像是可乐啊、汽水等等哦，不然呢可能会让它变质。像是呢，我们家我自己就有买一台气泡水机，感觉呢，哎，来试试看。而且呢，好像这样子苹果味道就会转移到这个碳酸水当中，好像你可以把它当成饮料来喝，这个碳水好像就会有一个苹果的风味，感觉呢一举两得。我回家来试试看。但是如果大家觉得哈、啊、要泡这个泡那个很麻烦的话，其实呢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皮洗干净之后连皮一起吃，就根本不用担心它氧化了，而且可以吃到了苹果更完整的营养哦。因为呢其实有在苹果当中的皮也是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还有一些好的矿物质等等，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当然连皮一起会更加的营养。总之啦，不管要泡盐水、泡糖水、泡什么气泡水等等，大家都不妨呢可以试试看，那说不定呢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口感、口味，或者是苹果的风味，大家也不妨呢试试看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刚刚听完的梅兰梅兰我爱你，当然也要来听玫瑰玫瑰我爱你了。来送上这首是来自 Jen 泽演唱的版本。三月之后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这样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卢凤中，生出是个水鸭蛋不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都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跟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今晚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4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葡萄牙人说，台湾是个美丽之岛，但是美的不只有风景，还有各处的乡土人情。让我们一起用心体会，仔细聆听《福尔摩沙圆舞曲》。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我带着大家呢再次的出去玩。我想呢，台湾是宝岛，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台湾宝岛的任何地方都是熟悉了解的吗？可能很多时候有很多秘境或者这些旅游的景点自己也没有去过，甚至不知道在哪里哦。如何透过了这些的不同经验来分享台湾的美丽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 文创所发行的乐游台湾。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哦，可以邀请到的就是作者，同样呢也是乐写团队的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先邀请到的就是总监哈娜，哈你好。
大家好，我是哈娜。
另外呢也邀请到的就是作者荣煌来到节目当中。荣煌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荣煌。
其实呢，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籍的出版的时候，我还蛮兴奋的，因为虽然说呢，我在台湾出生长大，但是真的、旅游去过的地方真的太少了。
是，
所以呢，其实我想很多的台湾人也是一样的有这样子的生命经验吧。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当初想要出这本书的发想呢，其实是因为我长期都是在日本工作。
嗯，
那我们那个时候很常在海外的时候，会被很多海外的朋友问说：“哎，哈娜，哈娜，那个、我们有3天的时间想去。”台湾玩，
对，
你推荐什么地方？
哦，
那常常我都会说，哦，你一定不要忘记要去九份，嗯、
对, 对，
那个鼎泰丰也一定要去排队，珍珠奶茶你也一定会喜欢。那除此之外，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推荐一些比较特别的景点。
对，
那所以那样的感觉就让我觉得，哎，我真的对于我自己的土地那么不熟悉吗、嗯？为什么当我要推荐给外国朋友的时候，我好像缺乏了一些有趣的 idea 这样子？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呢，在这个快乐乐写作的写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台湾人的声音综合起来，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综合起来、
嗯、
那出一本作品。那这本作品呢，第一个我们要让所有台湾人知道，我们大家觉得口袋名单里面最棒的30个景点是哪边、
嗯、
那有了这样子的名单之后，以后你当你的海外朋友问到你的时候，你可以轻易的打开这本书跟他说、嗯、哦，你这个第一名的地方最先要考虑去一下这样子。
对，像是我自己有这样子一个经验哦，之前呢也有像是日本的朋友要来，然后一定都会问我们要哪里好吃好玩，但是每次只能想到那一些比较大型的景点，但是其实这样子有点可惜，有很多可能更加的精彩或者是也很丰富，不管是人文啊或者历史的景点，其实大家呢都踩不到点。所以其实真的在这本书籍当中哦，也可以透过了这30个的算是大家票选出来的这个热门景点呢，让大家哦可以有更多的这些深入见解，对不对？
没错没错。
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如何票选出这30名其实也还蛮是重点。
其实这个企划就是从一开始是一个开放式的问答，然后让大家去写出5个地点是想要推荐给外国人的地点这样子、嗯、然后之后我们收集完这些地点之后呢，我们又发起了另外一个票选、嗯、那截至到后来呢是超过1000次的票选。
哇，
对，然后之后就是产生了这30个景点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原本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而不是选择题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每个人可能去过地方就会更加的多元。
对，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就是这个人有去过，那可能另外一个人就是没有去过的、
嗯、
对。
嗯，所以就是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人不同的经验还有旅游的这些想法，先集结出了这几个景点之后呢，再做了一轮票选吗？
没错，对、嗯、
哇，这30个景点其实得来不易，有好多好多人一起参与哦。
对，差不多有超过200多人吧。
没错、嗯、那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投出这30个景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哦，到底是哪30个景点。那很突然的发现说，哇，这个30个景点其实遍布了北中南东、
嗯、
我们没有任何就是经过
哇
刻意去挑选，但它分布的蛮均匀的、
嗯、
那刚刚子荣有提到是说哦，是不是有一些包含一些人文一些自然一些历史的东西，其实它都包含在里面、
嗯、
包含是大家熟知道的几个比较著名的夜市，花园夜市或者是士林夜市、
嗯、
那一些自然的景观，太鲁阁像合欢山啊日月潭这些地方、嗯、那还有一些历史著名的地方像是淡水啊，有非常多的历史的一些建筑。那我们就很非常惊艳的就发现说，这些地点他们就是穿插在这30个景点里面、嗯、非常有代表性，那值得大家一起来推荐给更多外国的好朋友。
对啊，怎么会那么巧齁，就不用特别做分类，然后也没有特别说啊是自然或者是人文，就这样子呢算是很浑然天成的产生出来这样子一个名单。
没错没错。
哇，其实真的台湾真的是宝岛哦，表示这样子呢就在我们北中南东哦都有各种不同的风景，大家呢也可以按图索骥哦，在这个书籍当中呢就有很多这样子一个景点啊或者是这些的人文介绍呢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其实哦，我觉得还是要先来谈谈最重心的，就是我们这个 非常热血的乐血团队了，对不对？
是，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组织，其实好像就是大家呢喜欢写作或者是喜欢分享的人集结在一起的。
是，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说热血这个团队呢，其实它有一个很核心的观念，就是说每一年我们都希望透过一群年轻人的力量，共同出版一个，你可以一刚开始说它是一个作品集。
对，
那其实我们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创办人他也有提到，是说其实一个人要出一本书，
对，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也是。
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内心或者是口袋里面的一些小意识，其实是想要分享给更多的人。但是我们今天集合了一群人，要一起出一本出版品，那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像我自己，然后还有荣华，我们会加入这样的团队呢，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圆一个自己的梦，也圆一个大家这个团队的梦想，所以我们就一起加入了这个团队，这样子。
对啊，其实出书我真的还蛮困难的。如果要自费出版的话呢，那就是另外一条路。但是呢，其实这些内容啊、整理啊，然后如何呈现的更多元，甚至后面的行销啊、包装规划，其实真的细节还蛮多的。
没错，没错。这个等一下也可以请荣华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呢，在这团队里面的，我是把大家分成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有一个30个人的这个写作，我们叫做圆梦写手。
对，
所以大家就是专门去负责这个书里面的叫做旅人带路的这个部分。那有了这样的部分呢，其实更需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群比较少的一群人，他是比较有结构性的、比较商业性的去把这些文字做一个编辑。那像荣华当时也是我们6位编辑当中的一位。那因为后来我们又很幸运的跟四块有了这样的合作，从自主出版变成是有机会做一个商业出版。那所以我们就透过了很多跟专业的四块一起讨论，以及我们内部的这个编辑群一起把这个梦想给完成。
哇，其实这个编辑不太容易耶，因为我们这个团队要先编辑过，然后呢在出版社那边又再做了不同的一些讨论和整理。其实编辑这个角色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编辑呢，我一开始的身份应该算是作者。对，是从那个书籍的旅人带路那边开始写起的。
对，
那我是中途就是看到这本书的企划，就是在哈娜他们在找人这样子，那我就加入了汉娜的团队，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编辑这样子。那后续的话可能就是会需要去帮忙审稿啊、写稿啊之类的。 对，或者是跟其他作者去做一个 check 的动作这样子。对对，
就其实要做了一个算是中间的一个桥梁，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作者还有我们的团队的这个核心理念的如何去调整，或者是呢如何去进步，其实这个编辑的角色很重要。而且呢有非常多的这些团队呢可以一起加入之后呢，当然呢火花也会非常的多。因为其实不管是我们在当初的这个旅人带路的写作当中啊，或者是到后面整本书籍的完成，其实呢包含了像是整体的企划，我们的风格要一致，或者是我们的内容不能出入太多，经过了蛮长时间这样子一个调整和练习。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是我觉得是蛮过瘾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前三年这个热血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前三年都是做自主出版。
对啊，
那去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在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投票的那个时刻，没有人想到这本书最后会变成书架上的一本商业出版。
对，
那其实真的是跟着团队就是一步一脚印。除了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这30位写手就已经先把他们跟这个地点的最强烈的这个连结把它写出来，所以他们写出了一种口吻，就是我好像是一个主人家，我带着你一起来看看我居住的地方，或是我念书的地方，或者是我爸爸妈妈长大的地方，这样子。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写得非常非常的吸引人。那后来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除了热血的写作的成员之外，我们还需要有照片，因为是一个旅游书，最重要就是照片也要非常吸引人。
真的，这是。
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有一位朋友跟我一样长期在日本，我们在日本工作，那他跟我一样是台湾人，非常非常关心台湾的在地的一些活动。所以他就透过了一个10天的假期回到台湾来，10天的时间跑遍30个景点。
天哪，其实虽然说环台湾这件事情不太困难，因为台湾也还蛮小，但其实也分布在像山区啊，
没错没错，
或者是一些比较秘境的地方，
是，
甚至还有台湾的名池，
没错没错，
他也爬上去了吗？
没错没错，其实他说他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 Jeff 洪顺杰，他是我的硕士班的好朋友。那他说他那时候最常就是5点多就要起床，
哇，
然后一路一路，因为白天的时间才有办法拍到好的照片，
对，
所以就是 出发之前他还跟我说，千万他最怕的就台风不要来。
对对，因为那时候是夏天，
是夏天的时间。对，所以也很期待，就是说大家在购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里面的照片，每一张都是这些台湾人的眼睛，拍出一些台湾人的角度。
嗯、
那包含是Jeff 拍的照片，到我们后来商业出版的时候，其实集结了更多一些摄影师的作品。
嗯，
所以这本书呢，真的是你可以说它是集结了大概快要60个人、70个人的心血结晶。
对啊，听起来好不简单哦！听到了这个故事，真的就肃然起敬。对，因为其实真的书籍要出版，真的是要靠了很多人力。那文字写得好之外呢，包含了摄影啊，还有整个美术设计，其实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诶。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在设计跟编辑的部分，就是比较多也是仰赖就是四块玉他们在市场上面非常的有经验。
嗯、
那像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的是说，我们前面有这个半天旅行或是一天旅行的计划、嗯、其实也是四块玉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好的点子、
嗯、
除了你可以去想象说这30个 top， 从 top 1到 top 30，
对，
你是想要从 top 1开始，从 top 30开始、嗯、还是说你想要从一个北部一个区块，
嗯，
例如说你有2天的时间停留在北部，
对，
这些景点你要怎么样规划，有什么样的路线、嗯、或是你今天到了东部你有多少的时间、
嗯、
你可以怎么规划你的行程、嗯、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非常贴心的设计。
对，因为其实有常常想要出去玩但是又懒得安排行程的话呢，有这样子一个书籍哦，除了是工具书之外呢，真的可以算是深入的导览在其中。其实我看了这30个名单当中哦，发现了很多可能都是有真的很多像是外国的观光客啊来到台湾必去的景点，像是九份啊、阿里山啊、日月潭等等，但是有一些真的也是秘境诶，可能台湾人比较不好到达，甚至是台湾人也不太知道、不太去过的地方。
没错，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没有去过那个 TOP 第20名的太平山剑琴怀古步道。
嗯，
对
对。
然后我会知道这个景点，其实是这位写手他是一个香港人，他叫做王耀奇。
嗯、
对。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台湾的香港人，这样子。
好棒、哦！
那我那样看到他一张照片是。因为他是冬天去的，然后那边的地方是非常难到达的，他那边就是每天只有一班的公车才能去。对，然后他就成功的去了那边。那他那张照片特殊的点在于就是它整个都是雪景，
嗯，
对对对，
所以其实
就非常特别，
对啊，而且其实在每一个季节去可能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没错没错，就是它的那个区域内啊有、嗯、就是有温泉啊、云海，然后雪景、嗯，然后瀑布跟湖泊、
嗯、
然后这个地点最特殊的就是它有被票选为就是全球最美28条小路之一。
对对、嗯、哇，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这种古道啊或者是这种秘境的景点，其实真的没有去过就会想说应该也都差不多吧，这种古道应该就是走走路散散心而已啊，没想到呢其实在每一条路线呢包含了生态啊或者是你可以遇到的这些的人文景观也都不太一样诶。
嗯，对没错，
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想呢也会让大家呢有更多的这些发现。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帮大家哦透过了很精致的方式呢出来了在台湾呢不可不有的台湾风景有30名，也邀请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有、哦、一起呢按图索骥带着这本书籍呢出发出去玩。但在这本书籍乐游台湾当中呢其实、哦、有很多的贴心的设计，包含了像是每一个景点除了有这个旅人带路，用着一种比较投入情境的方式让大家呢可以深入其中，感觉好像是好朋友带着我们出去玩之外，当然还是有很多的历史的解说，甚至是有一些景点的资讯也有跟大家说、欸、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嗯、除了这个30个景点的排序 TOP1 到 TOP30、
嗯、
那以及刚刚我们有分享到的是针对你一天的旅行半天的旅行我们有这样的行程规划可以让你自由的做搭配、
嗯、
那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呢其实是我们这本书其实非常适合作为礼物、
嗯、
因为每一个的旅人带路呢其实它是有日文的部分。
真的我看到的时候就好惊奇哦，怎么会特别有这样子一个安排呢？
是因为其实回到我的背景就是说我其实长期在日本有很多的日本朋友，
嗯，
日本其实这几年真的好疯好疯来台湾玩、嗯，大家应该也可以感觉到，去旅游景点的时候，其实都是很多日本来的客人这样子。那我就想说，我们这本书呢，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是一个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礼物、
嗯？
那例如说是我今天要推荐给朋友一个。 假设是日月潭好了，我可以带着这本书告诉他说，诶，如果你要到日月潭去的话，你可以先看看这样子的旅人带路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可以让你想象到你到这个地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
那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你到阿里山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在日本的有一个神社的前面的那两个鸟的木头是来自于阿里山的神木，像这样的故事呢更能够吸引他们就是再次的来到台湾旅游。
嗯，而且很多可能外国观光客来台湾的时间也还蛮短的，可能就是五天最多一个礼拜，在30个景点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踩不完，下一次也可以再来啊。对对，
没错没错，所以这本书是很值得，就是当你今天有一个日本好朋友说别忘了买一本送给他，邀请他常常来台湾玩。
对啊，我想我可以分段的旅游，分段的环台湾呢，在这本书里当中，真的、在一个投票的过程当中呢，30个选出来了，真的算蛮厉害，就是呢分布在了台湾的各地哦，有这些山川的风貌，也有这些我们在都市里面有的风景，其实台湾真的非常的丰富精彩。但是呢可能哦，在台湾的报道当中还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风景存在，还有哪些的秘密呢？休息一下，先听个音乐，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己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要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FM 040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乐游台湾》，透过了一群喜欢写作、喜欢分享的朋友们呢，把这些呢台湾的景点呢、集结成册。但其实，在当中哦，也看到了还蛮多的，就是跟我们台湾的饮食文化有关的小吃。哎，其实发现了很多的外国观光客，不管是日本的朋友，或者是像是东南亚的朋友们，现在也越来越多来到台湾，是为了要吃这些小吃，或者是来到我们的一个夜市呢，来玩这些的特别的游戏耶。
之前有跟朋友有去过台南，然后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古街跟振兴街，对，然后那边其实就是一个十字的一个圈这样子，然后它那边最著名的就是有非常多好吃的小吃，
对，
例如小卷啊，或者是冰淇淋啊、牛肉汤啊之类的，对。然后那样时就有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像就是除了台湾人以外，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去那边朝圣，去那边逛街，去那边吃美食。对，
因为我觉得像是振兴街，我自己也还蛮常去的。
对，
因为我们家是住在高雄，然后比较靠近台南，只要每年过年回去没有地方去，一定就会往振兴街跑，发现那边人真很多，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发展出来了另外一种风貌，就是在它的巷子里面有很多那种文创的小店，甚至结合一些咖啡啊、饮食等等，其实让大家在这边逛边玩边吃也不会无聊。
没错，其实很有趣的是说，像我们这次投票的是由 TOP30 直接是由景点来投票，那我们自己内部也常常会讨论来说，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 idea， 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2.0， 那我们常常就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一些不同的 topic， 例如说是 top 30的美食
哦，
或者是 top 30的夜市，台湾的夜市我想一定超过100个，
对，
所以你要票选出 top 30问题，
或
是 top 30的这个历史景点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也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呢就可以有很多的这些创意的发想所在，对不对？
没错，
对啊，其实30个对于我们台湾那么丰富的宝岛来说真的有点点不太够啦，但是因为还是书籍的篇幅关系，要帮大家做一些调整，对不对？
没错，其实30个景点，当时会选30个景点主要是也是因为投票数，我们觉得 TOP30 的这个票数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当然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说，我们当然也有看一下30到50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景点，像是大家都会问我说，你们怎么刚好投都没有外岛，可是其实你把、如果把这个拉开到50就开始会像是一些外岛的地方就会进来了，包含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一些像是澎湖啊，或者是绿岛啊，像这样的地方就是 TOP50 内就已经有加进来了这样子。
对啊，哇，其实真的不管是台湾的本岛，其实外岛呢有很多风貌，说不定后可以做外岛的 TOP30。
对，
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在两位今天来到了现场，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自己可能遗珠之憾的名单没有在这前30名，有一点点伤心，但是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自己的私房景点呢？
是，我自己的话是对于垦丁，其实我这边看到我们是刚好第31，就是第一个遗珠，因为我会很喜欢垦丁的原因是，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跟好朋友一起做一个环岛的旅行，那个时候我们是从东部下去，从西部上来，那到垦丁之后刚好是一个中间的时间点，
对啊，
就真的觉得啊，那个南台湾的风光实在是太棒了。那加上我们当时其实有去一些民宿，其实垦丁那边有很多在地的民宿，我最记得的是我们从那个旅程结束后的往后2年，那个民宿的老板娘每年都会在夏天的时候寄芒果到我们家来，
好棒哦。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是说到这个点要像是走马看花，或者是说是比较是做一些观光的一些旅行，它其实有更多的是我们很希望能够真正带这些旅人去接触这边在地的人跟事情跟物，你会真的被这些人事物所感动。所以如果你问到我说遗珠之憾，我的个人的地方是垦丁这样子，
因为那一箱一箱的芒果嘛。
没错，那个甜甜的回忆这样子。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都说台湾最美风景是人，
是
真的是不为过，因为我们的人情味呢真的很 很浓厚，所以呢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让自己的记忆非常的深刻。那像是荣皇呢，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遗珠之憾大家分享？
像我个人的话就是非常想要去南投的忘忧森林。
哦，
对，那边真的是仙境，
仙境。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是台中的审计青春，我自己也有去过，然后那边也是有非常多的文创咖啡店，然后也有那种行动的咖啡车，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对对，然后像是
太多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有太多
备
载，对，像是花莲的鲤鱼潭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真的哎，发现了真的每个人哦，可能因为不管是旅游经验或者是旅游的记忆呢都不太一样，像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哦，也可以从现在开始呢先列个自己的前十名，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练习，不管是分享旅游经验或者是写作的练习，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了自己这样子慢慢的想啊，慢慢的回忆，开始慢慢的练习耶。
没错，这也连接到说其实我们下半年开始，除了我们在7月6号的时候在台北我们的金石堂有一个发表会之外呢，我们其实从7月8月9月10月都蛮有意思的，我们就是纠团来去踩点，纠团来去小旅行，是，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很有意思，是假设您有三五个好朋友，大家一起买了一本书，
对，
那今年2019年就来把这30个景点都走遍吧，
对，
大家一起到这些点旅行，那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你们到了这些点里面是不是真的看到了跟我们一样的风光，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我们没有看到的风光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可能真的没有看到的也可能很多，对不对？
没错，
可能有些人很喜欢一些建筑的一些风格，那可能有些人很喜欢看了这边的生态风景，有些人很喜欢在那边吃吃喝喝，所以每个人其实角度不一样，他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也会不一样，
是，
对啊，那像是荣皇呢，自己有没有觉得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像是小旅行要如何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应该会比较喜欢就是走那种北海岸。
哦、oh, ，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非常喜欢看海。
嗯，
对，然后像是台北的话，就是从万里啊、金山、石门那边，
对，
那边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北海岸。
嗯，
而且啊，它那边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马拉松赛事，叫做万金石马拉松。
哦、oh, ，对耶，
对，
每年都吸引好多人哦。
没错，都会吸引到国际上面的一些高手们来这边竞赛，对，
所以呢，推荐大家哦，可以先来比较离北部比较近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都居住在北部，先从比较近的一个景点开始，在北海岸呢，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风光呢。除了呢，也结合到了我们在台湾的非常重要的国际赛事之外呢，其实我想每一个人可能在当中哦，又会发现了不同的风景。在这本书籍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30个不同的旅游景点，但是其实除了旅游之外，我觉得更重要应该就是跟自己的旅伴来分享这样子旅游的回忆了耶。
没错，就是其实我们后续的这些活动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旅行就算是一样的地方跟不一样的人去，总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大家的兴趣也不一样，那大家看见的东西也不一样，那所以这个写作的团队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当不同的人到了这个景点，大家是不是都看到一些不同的面貌，那大家可以来做一些分享。
对啊，其实这个非常热血的乐写团队哦，很不简单的就是呢，每一届当中哦，都会有设定不同的主题，让大家呢好好的练习文笔，还有分享的一个心得。其实除此之外，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因为每个人其实在当中的团员哦，其实这个算是他们的副业吗？或者自己的一个兴趣？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职业的类型呢。
是，其实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担任这个总监的位置，其实跟我自己原本做的工作也是有一些相关性这样子。那其实我原本的工作是在做跟医药相关的行业，但是我的职位呢是市场开发，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会需要从一个 idea 开始，那怎么样去把它变成是一个产品，那怎么样从这个产品呢，我们可以找到对的伙伴，
对，
像是我们这次的这本书的伙伴就是四块鱼文创，
对，
我们怎么样跟伙伴一起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共识，那可以把这个主题呢更发酵的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怎么样跟内部的团队一起来共同努力，把这个产品先做得很好，很精致，很 很吸引人，那怎么样跟外部的伙伴一起来透过他们的强项跟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再把这个东西把它的影响力发展到最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而且这个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啊，难怪是做这样市场开发，其实要真的很了解了每一个不同市场的运作方式，然后如何结合，对不对？
是，
刚好也可以运用到您的一个专业。但是其实这本书籍我觉得出版应该不太容易，是不是也花了很多时间，从刚开始的企划啊提案到现在终于把它集结成册出版成为作品了？
是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日本出版，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在日本，那我当时是很希望说这个书它直接就会是一个日本的出版品。那但其实我们在台湾是有一些累积一些出版的经验，但在日本毕竟是还没有。
对，
那你真的是要一步到位是蛮困难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在日本，其实对我们那时候也是投了十几家的出版社，当然有一两家对我们产生兴趣，但是最终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共识。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退回来我们最熟悉的市场，在台湾呢先做一个出版，也第一个方面是累积我们这个商业出版的一些经验跟能力，那另外一个呢是就是可以台湾这边先取得更多台湾人的共鸣。
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更精致，所以我们就回到台湾来。那非常非常感谢在过程当中思快运他们非常聆听我们的声音，让我们保有了一些这个 idea 从一刚开始包含这个 top 30的概念，以及这个有中日文对照的这个旅人带入的部分，所以让这个书呢在市场上面是充满独特性的。
对啊，独特性，而且是集结了众人之力哦。除了写作的写手之外呢，还另外有整个企划的团队，甚至是我们四块运文创的一个出版的团队哦，一起加入其中。那像是我们的荣皇呢，自己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很困难，怕写不到大家的心里面去吗？
其实还好，因为可能跟我之前的工作比较相关吧。对，因为我是一开始就是接案写手，就是在写商业性文章的，然后现在是部落客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比较困难是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自制斟酌，去找说怎么样的词汇会比较适合这本书的属性。对对对，或者是会比较符合可能读者对于这本书的期待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就怕写得太深或者是太浅，这个拿捏其实还是要花了蛮多时间去琢磨，对不对？
对对对，没有错。
而且其实自己写完这个作品之后应该也会花了一点时间，像是跟团队啊或者跟其他作者也有讨论的机会吧。
对，就是因为我们这本书的架构其实是有更新过的。
对
对，然后呢里面的内容也会有做一些小小的变动，然后这些呢我们都需要去跟作者做一个沟通跟协调。对，毕竟那些的旅人带路是原本那些作者所写出来的文章。对对对，
所以其实真的做了很多的细致的讨论之后呢，终于集结成册了。其实我想团队的成员们伙伴们应该都非常的雀跃吧。
真的这本书在发表后我很常谢谢我的团队们。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集结成的是一个大家的一个真的是对这个土地的感动以及热情。
对，
那真的是很热切的希望说哦，我们这边有我们手上端的这三十个景点，大家一起来旅游，一起来看。那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素人，包含我自己都是素人，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发挥大家的专长。像是荣皇呢他也是有行销的专长，所以在我们不同的阶段上面呢，每一个伙伴他们其实都在关键的角色上面扮演他们最重要也最独特的小帮手的角色。
这个热血的乐血团队哦，真的不太简单的是有集结大家的力，然后在每一届当中哦，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像是我们这一次出版的是旅游嘛，那有没有未来的一些计划先可以偷偷的透大家分享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其实我们团队我们也已经迈入了第三年第四年了。那我们就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有没有一直想要持续的做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出版品呢？其实我们当然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回到是说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写作的平台。所以在很多加入这个团队的人，他们除了想要有一个出版品之外，
对，
其实大家有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就是我如何能够我的文字能够更成熟，能够写得更动人，或是写得更贴切。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年呢，我们稍微把方向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是在创作的部分，不急着说我们很快就要有一个出版品。我们希望能够后面半年的时间就是大家一起去旅游，大家一起去 享受我们的这个果实。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写作。
嗯，
那等到我们有一天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嗯，或是我们大家在这个 team building 的过程当中有想到什么更棒的 idea 的时候，那我们，
嗯，
我想我们这个火车头又会再启动一次。
就是透过了先把这个书籍当中的景点我们先认真的采完之后，
没错，
说不定在当中会有一些新的发想哦，对不对？所以呢，期待哦，在这个团队当中呢，会有未来呢，还有一些出版品或者一些作品呢，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也有脸书啊，或者是网站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来 follow 一下的呢？
没问题，就是如果大家在那个 Google 上面搜寻"快乐的乐"写作的写，
嗯，
那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包含部落格跟 Facebook 的粉丝团。
嗯，对啊，所以欢迎哦，大家如果对于这样子一个团队，不管是想要加入其中，或者是想要看到更多这些，不管是旅游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生活文章，是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上网搜寻快乐的乐写作的写。所以呢，在今天带来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集结了这样那么多的一个创作，或者是这样子一个规划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作品，就是由四块玉文创还有乐写团队呢所一起出版的《乐游台湾》。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总监哈娜还有编辑呢荣华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子荣。
而今天早上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希望呢大家哦可以更爱台湾，跟我们这片宝岛带着书籍一起出发出去玩了。我们明天早上六点空中再见，拜拜。
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展，方向。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转过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稀奇。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